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创世纪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43章到45章。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直到今日你依然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以你用你的全能来召集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恳求那启示一切真理的圣灵，在各处开启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并愿意更多的来跟随你，来顺服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约瑟的故事。这三章的内容呢，是约瑟故事的一个高峰。我们知道约瑟因为被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和挫折，但是他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患难，神却一直与他同在。他虽然被卖到了埃及，但是他在埃及的护卫长波法提的家中蒙了格外的恩典，被立为管家。但是很快我们看到约瑟被自己的主母陷害，被下在监狱里。但即使在监狱当中，神也继续与他同在，使他在监狱当中被司狱长所看重，不但没有受很多苦，而且反而被立为一个在监狱当中的管理人员。随后约瑟在监狱当中遇见了法老的酒政和膳长，他为这两个人解梦，并且求酒政如果出狱之后要记得来救自己。可是出狱之后的酒政呢，很快把约瑟给忘了。一直到2年之后，法老做了一个梦，没人能解。这个时候酒政才想起约瑟来。而约瑟因为不单给法老解了梦，还给法老说了怎么应对的方法，所以被法老立为宰相。我们看到从约瑟从一个被父母宠爱的单纯的少年，被卖到埃及作为奴隶，又成为管家，又很快成为囚犯，又被放出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的宰相。约瑟的生命就是在我们看来就好像是过坐山车那样，从高峰到低谷多次的上去下来。我们只能说这种人生际遇的戏剧性的变化只能出自神的手。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管理只有当时天下埃及才有的粮食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哥哥，也就是他看见他的哥哥们也到埃及来买粮了。那么我们不仅会想约瑟会怎样来面对当年谋害自己的这十个哥哥呢？我们知道这必须在乎约瑟是怎么来解读自己这20多年的人生经历的。如果他认为他的一生因为哥哥的出卖被毁了，痛苦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成分，以至于虽然他被人看中，虽然蒙了很多的恩典，他可能觉得这都是他的运气，或者这都是因为他很能干，他的聪明智慧得来的。那么不管经过多少年，也不管约瑟后来都得到了什么，他都不会真正的原谅自己的哥哥们。但如果他认为说他能有今天在埃及的这种高位和荣耀，虽然过去经历了一些痛苦和忧伤，但这一切因有耶和华的同在而就变得不同。所以他是站在上帝的角度来思想自己这20多年的人生经历呢，还是他站在自己内心当中的仇恨的角度来思想呢？这决定了他如何来面对他的哥哥们。但我们从这4章的内容，从42章开始一直到45章的4章内容，我们看到约瑟灵性特别被称赞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确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并且他也是照着上帝的方式和心意 来处理当年的伤害所造成的后果。其实在42章当中，我们看到面对普天下的饥荒的时候，雅各的这十个儿子基本上是无所作为，彼此观望，以至于雅各要催促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彼此的观望表示他们不愿意去埃及买粮食。我们的疑问在于说，雅各的十个儿子面对全家人都要挨饿了，他们放着一个显然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知道埃及有粮食，他们也可以到埃及去买粮食，可是他们却就是不愿意去。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很懒，还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显然都不是。从后续的经文我们知道，约瑟的这十个哥哥们之所以他们犹豫不愿意前往埃及，还是因为那一件发生在20多年前兄弟相残的悲剧一直在影响他们。可能这20多年当中，他们没有人再敢于去提当年的事情，甚至说这个事件可能也成为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禁忌，谁也不敢说。但是这个事件在这20年当中其实一直在他们心头当中来折磨他们。所以我们通常说对于约瑟而言这是痛苦的20年，其实不如说对于约瑟的哥哥们来说才是真正痛苦的20年。当然这也是雅各作为一位父亲痛苦的20年，因为对于约瑟来说，这20年虽然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但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和赐福，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他的生活也充满了精彩。而且我们从雅各催促自己的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却把便雅悯留在了身边，表明雅各其实对于当年约瑟被野兽所害这件事情已经有所怀疑。所以对于雅各而言，那种丧子之痛，那种刻骨铭心的难受，使得雅各不敢有任何一点的冒险。包括后面他听到这十个儿子向他报告在埃及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断然拒绝把便雅悯交给他们，就显明了雅各其实对这十个儿子不信任。这就让我们看到约瑟成为了横在雅各和他十个儿子之间的鸿沟和伤痛。虽然雅各的十个哥哥用计谋和犯罪的方式把约瑟从自己的家族给驱逐了，但他们同时也把自己在自己的父亲面前给放逐了。所以约瑟的事件在这个家庭当中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雅各内心当中的痛苦，雅各十个儿子内心当中的愧疚，他们父子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持续了20多年。这个持续了20多年的伤害该怎么来解决呢？我们知道雅各解决不了，约瑟的哥哥们也解决不了，这件事儿唯有神透过约瑟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用了4章的篇幅来记载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过程，而且在我们看来是约瑟对他们哥哥们的不断的折磨。当然这不是约瑟要借着这些来看似恶待他哥哥们的事情来出口气，不是要发泄一下约瑟这么多年以来内心当中的仇恨和痛苦。其实真要报复的话，约瑟在这个时候的地位和他手里所握的权柄，他完全可以不用费这样的事儿。所以约瑟在这4章当中所采取的行动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将这20多年以前犯罪的事件所带给他们兄弟之间的伤害和隔阂给解决了，这是约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努力。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约瑟在面对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在整个买粮的过程当中始终有明暗两条线索，在明处似乎是他对他的哥哥们非常的严厉，多方无理的刁难， 在暗处其实是约瑟对他们的兄长，对他的兄长们心存思念和恩慈。这一点其实从约瑟两次一个人哭了一场，以及给他们预备他们路上所需用的一切东西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可能会想说，约瑟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假装严厉的方式要来处理和他哥哥们之间的关系呢？当然，第一，20年前的罪必须要处理，否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够恢复。他们的关系就不能恢复的话，那雅各的全家就不能顺利到了埃及来。当然，我们说这另一个层面关乎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寄居埃及的整个计划。第二个，其实约瑟今天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不能够让他的哥哥们知道，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哥哥知道他的身份。就哪怕他的哥哥们不知道约瑟在埃及所处的高位，约瑟也不想让他们的哥哥们就知道他是约瑟。约瑟必须是在一个让他的哥哥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来了解当年陷害他的这些哥哥们今天是否已经认罪悔改了。或者说，约瑟要用各样的方式来推动他们去面对20年前的事件，从而使他们的内心发生变化。所以约瑟其实在整个卖粮给他的哥哥们的过程中啊，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做法。第一个安排就是诬陷他们。当约瑟看见跪在他面前的他的十个哥哥的时候，他认出了他们，但他的十个哥哥没有认出他来。所以约瑟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想到20年以前所做的那个梦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而且他通过对于那个梦的不断的思想，我想这20多年以来约瑟一直在思想他的人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这一刻他应该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其实是让不但他的十个哥哥要到埃及来，而是他的全家都要到埃及来。所以约瑟后面要采取的行动其实不单单是要单纯的缓解和他哥哥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要达成带领他整个家族到埃及来居住的目的。所以约瑟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强行诬陷他们，使他的哥哥们没有办法，只能说他们本来是兄弟12个人。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的哥哥们只有10个来到埃及，但他们面对约瑟说他们是奸细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说我们本来有兄弟12个，我们今天10个人在这儿，有一个最小的在家里啊，还有一个不见了。他们连这样其实隐秘的信息都讲出来了，但我们想这正是约瑟的目的。所以约瑟听见他们说家里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马上就跟他们说，好，你们把那个最小的弟弟带来，以此来证明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其实约瑟要求把便雅悯带来，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借着便雅悯来检验自己的十个哥哥和20年前相比是否有变化，他们是否还是那种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就可以出卖兄弟的人。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约瑟真的是想念自己这个异母同胞的弟弟了。我们知道拉结一生只生了2个儿子，大儿子是约瑟，小儿子就是便雅悯。但不管他的十个哥哥怎么的哀求和辩解，约瑟还是把他们给下在了监里，让他的哥哥们在监狱里待了3天。我们说这3天应该是上帝让当年这些出卖约瑟的罪犯们来省察自己的机会，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思想为什么到了埃及会遇见这样的事儿呢。我们再联想到之前他们一直消极一直不愿意来埃及买粮食的这个行动，就说明20年之前出卖约瑟到埃及的那一幕始终在他们的心头萦绕。 本来他们就内心当中带了一种忐忑，本来他们内心当中就有一种对于约瑟被害的愧疚的心情。所以今天他们来到埃及，发现他们竟然被人诬陷，他们不管怎样的苦苦哀求，那个埃及人就是不听，所以他们推己及身，越发的开始觉得20年前把自己的兄弟给卖掉这件事做的真的是不对。所以他们今天开始去认识到，被冤枉被下在监狱里面，是因为20年之前他们犯罪得罪神所导致的，这是神在追讨他们的罪。我想这就是约瑟采取强行的，表面上看起来诬陷他们的方式所要的那个效果。约瑟的哥哥们真的开始来反思认罪了，当然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知道约瑟能够听见。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们良心终于有所变化的时候，就一个人哭了一场。3天之后约瑟把他们给放了，但是提的条件发生了变化。3天前约瑟跟他们说的是他们只能有一个人回去把便雅悯带了，证明了之后才能放他们都回去。但3天之后呢，约瑟说他们只要留一个人下来，其余9个人都可以先回去带着粮食，然后把便雅悯带来就可以了。所以约瑟采用了这种先是很严厉后是比较宽松的策略，让他的哥们马上就答应了。但约瑟在跟他们装满粮食的同时，又把他们买粮食的银子放回他们的口袋里了。所以走在路上，约瑟的哥哥们休息的时候，无意中其中有一个人发现买粮食的钱竟然还在口袋里。这时候他们的反应不是高兴，他们的反应是恐惧战惊，他们面面相觑，神这是要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的害怕是因为他们不能解释这件事，粮食已经买了，钱却还在。如果这是埃及的那个官员有些疏漏所导致的，那将来他们再见这位官长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出现。那如果不是疏漏，而是有意的栽赃陷害他们，那他们觉得会更可怕了。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就像约瑟一样，约瑟用了20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起伏，他们这短短几天里面就经历了他们一生当中很少有的惊心动魄的时刻。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都觉得这是神在对付他们。我想他们可能对比的是20年以前他们把一个兄弟给卖到了埃及，得了20舍克勒银子，今天他们又有一个兄弟留在了埃及，也得回了一些银子。更让他们害怕的是，等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所有人的银子都被还回来了，他们就更加害怕了，因为他们终于可以确定这不是疏漏，这是一件被刻意安排好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心里面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他们的父亲也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因为雅各觉得这十个儿子再次联手在欺骗他，去了一趟埃及，一分钱不花，还带回来大批的粮食，只是丢了一个儿子，因为西面被留在那儿了。那除了被解释为说他们这粮食买了之后把钱给偷回来，9个侥幸逃脱，有一个被抓了，那雅各想不出还有更好的解释。所以他对于这9个儿子告诉他说，什么埃及的官员要求他们带来便雅悯才允许他们再次回到埃及的等等这种说法，雅各认为这纯属是他们在编造。所以不管他的儿子们如何跟雅各来解释，甚至流便都说愿意把流便自己的2个儿子的性命拿出来做抵押，雅各也不相信他们，更不同意把便雅悯交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这10个哥哥在埃及就遭遇了有口说不清，被人冤屈放在监狱里面，回到家的时候，他的10个哥哥再一次品尝到说无论自己说什么哀求什么， 别人都不听他们的。所以神有时候就用类似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过去那些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被我们有意的淡忘，或者是那些隐而未显的罪，让我们来面对，让我们来处理。很快他们的粮食吃完了，虽然雅各不敢把便雅悯交给他们带到埃及去，但是雅各发现他的儿子们这次非常的坚持，不带便雅悯他们就不去埃及，所以雅各没有办法，这次是犹大做了担保，所以雅各只能是来相信犹大的担保，所以他允许便雅悯带往埃及。当雅各的九个儿子带着他们的最小的弟弟再次来到约瑟面前的时候，出人意外，他们没有受到任何严厉的对待，反而这一次这位埃及的官员又宰杀牛羊，又设宴款待他们，这让他们的心里面非常的惶恐，所以他们找一个机会赶紧解释说，上一次买粮食的那个钱不知道为什么又回到他们的口袋里面去了，可是没有想到约瑟的管家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这钱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财宝，你们的银子我早就收了。他们不明白，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神借着约瑟的管家暗示他们，他们过去所经历的这一切都不是灾祸，而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随即他们发现西面被放出来了，西面被放出来之后，约瑟就开始设宴款待他们，但他们的十个哥哥又突然间发现便雅悯所得的食物比别人多五倍，我想这是约瑟有意对于便雅悯所展示出来的善意超过对他的十个哥哥的善意，让二十年以前他们的父亲偏爱自己的一幕再一次重演在他的十个哥哥的面前，所以约瑟要看一看他的十个哥哥还会像过去对待自己那样来嫉妒和陷害便雅悯吗？也就他要看到雅各其他的儿子对于雅各所偏爱的拉杰的两个儿子还有那么强的排斥和敌意吗？所以吃喝之后，约瑟跟他们装好粮食，让这兄弟十一个人高高兴兴的回去，只是约瑟让人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放了一只名贵的杯子，当然结果就显而易见，管家追上他们之后立刻把他们给带回来。便雅悯陷入到被留在埃及做奴隶的危机里面，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们说这个时候的便雅悯代替了二十年前的约瑟，再一次让他们的十个哥哥来做选择。雅各的这十个儿子是带着粮食自己回家吗？还是会为便雅悯来做点什么呢？因为从情理上来说，即使犹大他们这十个人不管便雅悯，就把他留在埃及做奴隶，从情理上也不会被过多的指责，因为这是便雅悯自己犯了偷窃的罪，他是自作自受。但是这一次这十个人没有像二十年以前把约瑟给卖了那样的冷酷无情，反而他们这十一个弟兄一同返回埃及来面对这位埃及的官员。所以当再次看到手握生杀大权的这位埃及的高官的时候，犹大代表他的兄弟们出来说话，这个时候的犹大充分显露出作为一个家族领袖应有的担待和勇气，而且他在约瑟面前为便雅悯求情的这段表述非常令人感动，因为犹大没有为自己和便雅悯来做任何的辩解，反而他陈述的是他第二次来埃及之前 和他父亲之间就最小的这个兄弟安全问题的对话。犹大并没有像流便一样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拿出来做担保，犹大是拿自己来做担保。他说，如果我没有把他带回来，我情愿永远得担这个罪名。但是不管是流便还是犹大，他们这次在雅各面前愿意来担保，就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二十年前那个可以因为嫉妒就杀害兄弟的状态了，也就是他们已经在雅各面前表现出了悔改，他们都愿意为了他们的兄弟来牺牲自己。所以当约瑟听到犹大的这一席话之后，就知道他的哥哥们是真的悔改了，他们已经不是当初那些可以心狠手辣对付自己的哥哥们了，他们现在是愿意为了自己的兄弟和父亲的缘故舍去自己性命的人了。所以我们留意到犹大在整个陈述的过程当中没有一句对于便雅悯的指责，反而他认为这是神借着这件事显出了自己的罪，他也愿意把这罪担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看到犹大这个时候对于罪与罚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眼前这个场景，他之所以不去追究便雅悯是不是真的偷了杯子，而是他看发生在他们兄弟身上的这个厄运是神用于刑罚他二十年前犯罪的方式。但是这也是约瑟在他的哥哥们身上大费周章所要的那个结果。就像之前所说的，约瑟不能先表明自己的埃及的身份，如果约瑟先让他的哥们知道说，哎，他现在是埃及的宰相，可能他的哥哥们会出于利益和权势的考量违心的低头认罪。约瑟需要知道的是他的哥哥们是否真悔改了，所以约瑟是费尽心机营造出了这样一个充满了压力、危险甚至是死亡的威胁的场景，在这个真实的环境中测试他哥哥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所以通过犹大的这一番话，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十个儿子的确与二十年前不一样了，他们没有抛下便雅悯不管，不单单只是为二十年前他们在约瑟身上所犯的罪的悔改，我们也可以把犹大的这一番陈词看成是拉结所生的儿子和雅各的其他儿子之间隔阂的消除。约瑟看到这一幕放声痛哭，然后约瑟的哥哥们和便雅悯就听到了让他们惊恐万状的一句话，约瑟说，我是约瑟。我相信他们当时已经惊呆立在当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对这件事可能有各种揣测各种想法，但无论如何他没有想到这个埃及人竟然是二十年前被他们出卖的他们的亲兄弟约瑟。不管约瑟的哥哥们以及便雅悯现在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约瑟主动的跑过来与他们亲嘴，抱着他们痛哭，然后他们慢慢的恢复过来，也和约瑟开始说话。所以约瑟对他们的拥抱和眼泪让他们看到了约瑟的宽恕，他们终于在埃及和好了。我们再次来思想约瑟为何能够饶恕他的十个哥哥。当然我们知道约瑟如果不能饶恕的话，即使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得到了如此的荣耀和尊贵，也无法弥补他过去的痛苦和患难。而且上帝也给了约瑟可以报复自己哥哥们的机会和能力，但是约瑟却选择饶恕。或者我们说，可能从约瑟在伯发提家被立为管家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思想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那个时候约瑟恨他的哥哥们吗？虽然圣经里没有说，只是客观的记录了约瑟的经历和上帝给他的恩典和保守，但 我们有理由相信，约瑟从起初到今天能够饶恕，应该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等到今天，他看到他的哥哥们来买粮，真的向他下拜。他想起20年以前他所做的梦，他就明白了上帝的美意和至高的权能。原来上帝在20年前梦里面让他看到的那一幕，是在埃及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约瑟3次对他的哥哥们说，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可见约瑟今天能够不被20年以前哥哥们的出卖所困扰，能够放下这份恩怨，不是凭着他的豁达和宽广，乃是凭着上帝对他人生的视角。也就是说，在世人的眼中看约瑟的人生和在上帝的眼中看约瑟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约瑟只能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当中才能看到上帝的工作对于他今生人生经历的超越。就是说，神可以借着人的恶来达成一个善的目的。比如神允许约瑟被卖到埃及，允许约瑟的哥哥们犯这样的罪，允许约瑟经历哀哭和冤屈。但约瑟这一切的经历最终都是为了要透过约瑟来保存上帝子民的性命。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约瑟的生命，乃是要让约瑟在上帝永恒的救恩计划当中有份，能够被神使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可以知道约瑟的哥哥们只是被上帝使用把约瑟送到埃及来的方式。即使他的哥哥们起初的想法是要害约瑟，但神的心意却是好的。所以上帝的全能其实超越人的行为和选择。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并不掌握在他人，也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或者说，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他在世的年日，一个人如何来看待自己一生的经历，除了从世人和自我的角度解读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维度，就是上帝对于历史的安排和解读。我们说，只有上帝的维度才是更真实的。约瑟能够饶恕他哥哥们的核心在于，他看见了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手。他看到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主权，而不是他哥哥们在他生命当中的主权。他看到了他的经历在上帝面前的意义，而不是外人法老或者世人所评价出来的意义。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愿意被神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他当然也能愿意以神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他才能有超越的眼光和超越自身的力量来化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伤害和他内心当中可能有的仇恨。另一个方面，我们要知道，饶恕是和好的基础，但饶恕不等于和好。也就是饶恕是单方面的，是一个被伤害的人愿意在上帝面前放弃自己的报复和仇恨，是一个被伤害的人愿意把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从自己的手里面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上帝要照着上帝的公义来审判和刑罚罪恶，他就愿意听凭主怒。如果上帝乐意让那些人，那些伤害他的人也蒙基督十字架恩典的拯救，他就愿意以那人为弟兄。所以即使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不悔改、不道歉、不寻求和睦，饶恕也是需要的。但和好需要双方共同的改变。所以约瑟其实在这4章当中煞费心思所做的一切都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从他自己而言，他已经饶恕他的哥哥们了，他更加希望的是通过他做一些事情，他的哥哥们能够悔改。他希望能够他们彼此的关系能够和好。所以约瑟在这4章当中所做的比饶恕更进了一步，所以神也就乐意赐他更多的恩典。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到你施恩宝座前来献上感恩。透过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个的人生都在你的手中。或许有时候我们经历痛苦患难，或许有时候我们不理解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但我们却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你自己良善的美意。我们也为你在约瑟身上的工作在感恩的同时，也恳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饶恕与和解的力量。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过往有什么样的伤害，愿主你的恩典能够消融这一切，不但能够除去我们内心的伤害，还能够赐我们更多的恩典，使我们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还能够乐意去追寻与人和好。愿主你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医治我们，也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更让我们在领受这样的医治的恩典的时候愿意去饶恕别人。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